感谢神，今天是我们传福音的时间，我们也感谢释放的弟兄姊妹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动听这么美妙的歌曲。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福音是你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你的人。主啊，求你圣灵在工作，还到你面前的，主啊，你不丢弃，你越过器皿一切的软弱，求你亲自向每一个人心说话。我们谢谢主，我们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真的很感谢神，我刚才听到这些诗歌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人站在大海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显得何等的渺小。我们站在高山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是何等的大，我们是何等渺小。按照我们人的本相，我们是不配得到的。但是诗篇里面也说过，神是生命的泉源，喝他水的人是远远不渴。什么人才能远远不渴呢？用什么生命才能得到源源呢？按照我们人这个肉体是无法得到的，按我们人自己这个在地上肉体稍微有一点点难处，可能就垮了。我本来今天以为我今天不会在这里给弟兄姊妹或福音朋友们在这里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上星期五我自己感冒了，上星期五晚上跟星期六晚上，我自己又冷又热又咳嗽，所以自己晚上都站不起来。我想哎呀不行，就这一周传福音我可能不行。星期天我碰到徐勇，我说徐勇弟兄啊，这一周传福音可能你要来传了，我感冒不行。徐勇说时间这么紧不行啊，你还是你来传了，我们替你祷告啊。异地弟兄们也替我祷告，真的感谢神听弟兄们的祷告，使我的病能够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真的很感恩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们传福音，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我祷告。我们来看两处圣经，也就路加福音5:24，约翰福音5:24，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这是主亲自告诉我们，我们听他话又信差他来的就有永生。刚才诗篇说神是生命的泉源，是活水的泉源，只有永生的得到永生的人才能享受这个泉源。我们肉体是无法享受的，因为我们肉体很经常会软弱的。还有一个，也就是约翰福音3:16，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永生才能来承受神的恩典，我们只有在得到一个永生才能，因为我们人在地上就像客旅一样，很短暂的。可能年轻人感觉到时间很长很长，但是对年长的弟兄，对年老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他们不会说我的时间还很长很长。就像上星期我们跟一个福音朋友在交谈，也是一位姐妹的丈夫，她希望她丈夫能够信主与她同心，我们就给她交谈，说到就是关于我们来到澳洲这么多年，当我们人向前面看的时候，觉得时间几十年很长很长，但是 我们往回头看的时候，几十年好像昨天的事情。好，我们就在那里谈说，我们来到澳洲啊，一闪一眼一下，我们将近三四年了，在来澳洲快三四年了，在几个月我就三四年了。回想起刚来的时候那点点滴滴，真的就像在昨天发生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想，澳洲，你看澳洲的奥运会，2000年奥运会一闪20年也过去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当时我有个亲戚在香港，他当时说香港回归是97年的，离香港回归还有15年时间，哎呀，很长，15年。哇，我现在去回想一下，已经35年过去了。所以时间过得真的是流水一样，非常非常的快。我们时间真的很快，但是时间这么快，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呢？因为刚才说到，我们要得到这个永生，因为神永远的生命是超过所有的生命，因为任何东西，一个生命是高过有生命一个生命的，当有生命比没有生命的高，但另外一种生命又比另外一种生命尊贵的。就比如说，好像一座山一样，一座山你过多少年，如果没有地质变化，它都是在那里，但是山上有一些小草，你说小草大，它的尊贵还是山尊贵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都是说小草尊贵，因为草有植物的生命，它在春夏秋冬的时候能够分辨出来。而一棵大树跟树上有一条小小的小虫的时候，你说哪一个珍贵呢？我相信说小虫比大树珍贵，因为它有动物的生命。而一个小孩子比一头大狮子，是不是小孩子比大狮子珍贵呢？因为小孩子是有人的生命在里面，他比动物都珍贵很多，因为人是万物之灵。同样，当我们里面有神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大过没有生命的，没有神生命的人。因为神的永远生命在我们里面时候，我们永远是超过没有生命的。哪怕是最微弱的信徒，他有神生命，也高过很有学问的、很有知识的，甚至那些博士、那些大臣，并且有权柄的君王。因为为什么？这是神最高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福音朋友，我们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因为生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生命也会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喜乐和平安。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小 baby， 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会在那里呢开心，是不是啊？都会在那里欢喜，都会在那里快乐，都因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带给家里无穷的欢乐。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当一个生命来到我们家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把这个小生命从小带到神面前，把这个小生命从小带到神面前，让他不要远离神。他不但在人的生命上他生了一个小生命，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子女们在神里面又有一个重生，得到神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神的生命是超过一切的，只有神的生命，有神生命，我们才能承受永远不可神的活水泉源，是不是？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真的很希望今天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我们家里的人都能够得到神这远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但有肉生生的，我们希望也能够得到重生。因为很多小孩子啊，如果你从小不带他们到教会中，你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特别现在网络非常发达的，很多我相信很多家庭的弟兄姊妹，他子女他不愿意来到教会，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呢？你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每天就沉迷在网上，可能因为在网络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犯罪。我们常常看到在网络里面有销售毒品的，在网络里面有做什么，有黄色的，甚至也在网络里面有赌博的。现在在前两个月，有一个在网络里面做的事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成是一种疾病。是什么疾病呢？那就是网络游戏。你沉迷在网络游戏里面就是一种病，就是游戏疾病。这是前两个月我从电视里面看到，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定出来的，是一种疾病来的。所以很多小孩子都会沉迷在那些网络游戏里面。我曾经在软委阁上班，有一个家庭，就是西人家庭，他家里有几个小孩子，个子很大了，有1.8米、1.9米，甚至1.9米多的啊，一回来书包一扔，那就开始在网络里面打游戏的。不过现在网络游戏是各种各样的，不是光光你一个人在那里打，可能你一个整个团队在那里打。我看到他在那里打游戏，一会儿又讲话，一会儿我注意去看一下，原来是整个团队在那里，好像是解救人质那种，他们就告诉他敌人在什么地方，所以都是在那里玩游戏的。甚至有的人玩游戏玩得怎么样呢？上次在国内上海有个地方，有个年轻人玩游戏，玩了以后回去就躺在那里，到了白天房东看到他，早上躺在那里，等一会又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房东就看到他去叫他，叫他他怎么叫都叫不醒他，但门又给他反锁了，又走不进去，怎么样？然后就把窗户打开，用一条很长的竹竿把他捅他，没反应。哇！但是房东就开始怕了，怎么小孩子年轻人躺在那里不会发生事情吗？然后一直捅他没反应，就去报警了。警察来的时候用同样的办法，叫他喊他捅他都没有反应，那没办法，警察只有把门踏进去。到他很多几个警察到他床前的时候，把他被子翻起来的时候，那年轻人突然坐起来，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么多警察围在他的床前？然后警察了解情况以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连续几天几夜在网吧里面打游戏。他的同学也是这样告诉他，他一直常常是连续几天几夜打游戏。你看沉迷到这样的程度，睡下去就像死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子女如果沉迷这样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心里都很难受的，是吧？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够到神面前来敬畏他，来得着这远远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就像一颗宝石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一处圣经，那就是在出埃及记，在29章那边有讲到，当亚伦 和他的子孙做大祭司的时候，要到神圣殿里面，他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为什么说他责任非常非常重？他肩上有两块宝石，两块宝石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人的名字，他的宣牌有一个以弗特，以弗特那边有个宣牌，也有十二块宝石，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他们进入神的圣所时候，是为着以色列全民在那里代求代祷，所以每一块宝石是代表着以色列每一个儿子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就像一颗宝石一样，因为宝石比任何都贵重，是不是啊？如果一个人钱拿一大捆放在口袋里面鼓鼓的，但是我曾经听吴弟兄说，有一个姐妹，她是做宝石生意的，她每次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钱，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袋子，袋子里面装了一些钻石。那你说钱放在口袋里面多还是这个钻石多？虽然它只是一点点，但是它比钱更贵重，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神眼中都是一颗宝石的。所以你看到亚伦在他胸前有十二块宝石的时候，每一块宝石都是不一样的，没有重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宝石，不会重复的，你跟他不会重复的。当大祭司为着以色列全民族代求的时候，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是为着全人类，他在十字架上是为着全人类的人的命运，为着全人类的罪，在那里被钉，在那里流血，在那里牺牲。他心所怀的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他心所怀的是全人类的每一个人，所以他在那里向神祈求，求神宝血来接近他们。所以我们说，人人都亏欠神的荣耀，因为主耶稣希望我们人人都能够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神国里面的子民，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生君尊的大祭司？如果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时候，我们肩上护着几个福音朋友的灵魂的，先前我们挂念着多少福音朋友？所以当主向你呼召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向福音朋友传福音？哪怕这位福音朋友是你非常不喜欢的，你愿意不愿意吗？曾经我听过一个弟兄说，他的一个亲戚很得罪他们，得罪他们的家，可能得罪他母亲，他说他非常非常不愿意传福音他给他，他也不希望他听到福音。等到有一天这个他的亲戚过世以后，他里面就后悔了，他说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护着那些福音朋友灵魂，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为他们的灵魂代求代祷。当然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位人，他不愿意向他不喜欢的人来传福音，但是这卷书在福音里在整卷圣经里面是充满着神迹，充满着启示的。从每一个事情来看， 这卷书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卷书。我相信我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是哪一卷书呢？是不是在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哪一卷书，充满着神迹的一卷书？那就是旧约里面的约拿书。旧约里面的约拿书是不是充满着神迹的一卷书？当耶和华神向约拿呼召约拿时候，叫约拿去一个大城市里面传福音的时候，约拿不愿意，因为这个城市是尼尼微城，是亚述国的首都，这个城市充满着偶像，也充满着暴行，所以神叫他向他的仇敌传福音的时候，约拿不愿意了，他不愿意看到他的仇敌得救，因为他以色列人跟亚述人是历代为仇的，他不愿意看到他的仇敌得救，所以他就去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像这样，不愿意向我们不喜欢的人传福音，但是神在那里给我们看到，神不是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的神，神也不是以色列的神，神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为着全人类自己甘心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不愿意听神的话去传福音的时候，但是谁愿意呢？人会抗拒，但是大自然顺服神，海中的鱼顺服神旨意，还有植物顺从神的旨意，甚至动物小虫也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约拿不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去躲避耶和华面，下到约派这地方，买了船票，上了船，就往哪里去？往他斯去了。他斯跟尼尼微是相反方向的，他想远远来躲避神的面。所以到了半路的上的时候，神使自然能够自然界开始反应了，神叫海起了大风浪，神就叫海起了大风浪，并且这个狂风大浪打到船上，船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当船遇到非常大的危险时候，那些水手们，那些船上所有的人就把船上的物件抛到海里面去。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是不是把保罗要去罗马的路上也遇到船遇到大风浪的时候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水手们就把船上的所有的物件都扔上海里面，减轻船的重量，但是又看到这些水手们船上所有的人在那里祷告，所以船主就到船舱去叫醒那个约拿。约拿因为为了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就跑到船舱底下去那里睡大觉，但是船主去叫他说，起来祷告你的神，也许神会拯救我们。我们从整个画面来看，这一艘船在一个大海了渺茫的大海里面，被大风浪在那里刮着，很多很多的水手们，反正船上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祷告，祷告每一位神，祷告自己所敬拜的那位神，但是有没有使海浪平息下来了？没有。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属性的都是那些偶像，他们属性的都不是真神，所以他们所祷告的神有没有应验？没有。 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我们常常跟福音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听到这句话，哎呀没关系，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叫我们做好事的，是不是这样呢？但是从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不是的，当遇到难处的时候，那些偶像都跑到乌云中去了，那些偶像也不能救任何一个人，是吧？到了难处的时候才看到谁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在那里他们祷告的时候，实在海浪无法平息下来，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几天，看看这个灾难是谁带来的，这个船上，然后就接来接去就接到约拿身上。所以船主就问约拿，你是从哪里来，从何事业的，从何事业就是做什么职业的。所以约拿没办法，他只能全盘托求，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是敬畏创造宇宙万有和沧海的神耶和华。当他们听到的时候，水手们听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害怕了，所以他们问他，我们怎样行才能将大海的风浪能够平静下来。约拿告诉他，只要把它抬起来扔到海里面，只要把它抬起来扔到海里面，这个大风大浪才能平息下来。当然作为一个人，谁都不愿意把人扔到这个大海里面，在那个狂风大浪中的时候，你一扔下去可能一下子就没命了。所以按照人的情景，那些水手们还尽量的希望船能够靠拢上岸，但是这是神做的，人是不可能拦阻神的工作的，因为从神那边兴起大浪，只有神能够平息下来的，那些拜偶像的，那些偶像的根本不可能让他平息下来，甚至如果这个大浪是从仇敌来的，我们的神也能够将它平息下来。为什么这样？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时候，主耶稣去一个地方，去一个什么地方呢？去一个哥拉山地方，那边有一个人被鬼附着的，整天不穿衣服，住在坟墓里面。主耶稣就渡船到他那边，本来是一个湖，是很平静的，突然船到的湖中间的时候，湖就起了大浪，整个船就满了水，那些门徒就很紧张，就那里叫耶稣，我们要丧命了。当主起来的时候，斥责风和浪，风和浪就大大的平息下来，是不是？这个是仇敌来的，他不愿意看到对方那个人得救，所以来拦阻神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有没有被拦阻？没有了，神的工作是没有被拦阻的。所以到神主到那对岸的时候，就医治那个人的病，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海浪，看到约拿这个海浪是神兴起的，人不听神的话，但是大自然海还有海水还有风听神的话，他兴起这个浪。所以当他们水手呢没办法的时候，就求告神，来求告耶和华说，这些他流人血的罪不要归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只好把约拿抬起来扔到海里面，当约拿一扔到海里面的时候，海浪就大大的平静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神要约拿做的事情，等下会讲神叫约拿要做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今天神的救恩就在我们中间，虽然那么多人在拜那些他们所相信的神，也就是偶像，但是他们所拜的都不能救自己，所以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们，我们其实中国人也拜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偶像，是不是啊？但是他们救不了自己。我们常常有说过一句话，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是吧？他自身都难保，怎么会救我们呢？他只是一个被人扫数做的，在那里是有眼不能看的，有嘴巴不能说话的，有耳朵也不能听的，有鼻子也不能呼吸的那种木头或者泥土。所以不是我们所拜的，我们所拜的是应该是拜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所以当约拿被抛到海里面时候，神就命令海里面的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所以主耶稣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人子也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主耶稣常常用约拿的神迹来讲释。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他的祷告，约拿很熟悉诗篇，所以他的祷告达到神面前。他最终祷告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救恩，今天我们的救恩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救恩，他出于神的。当神命令鱼将约拿吐到旱地上时候，第二次向约拿说，起来往尼尼微城去了。这次约拿是顺服了，他起来就往尼尼微城去。虽然他心中有许许多多的不愿意，他有许许多多的不快乐，但是第二次他顺服神的旨意，就往尼尼微城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主耶稣，当圣灵向我们心中说话时候，起来要跟某某人传福音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向我们心说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旨意？有没有顺服神向我们心中说话？还是我们扑灭圣灵的感动，不愿意我们身边你自己不喜欢的人得救？如果这样，我们需要悔改在神面前。所以我们要像约拿一样，第二次要顺服神的旨意，去尼尼微城。这个尼尼微城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在城中可以走三天路程。但是约拿真的从约拿这里看到他非常不愿意，他只走到一天的路程。在尼尼微城就讲了非常非常简单的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说在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也就是说在四十天你们就要灭亡了。就讲了一天然后就跑出去了，到城的东边搭了一座棚，看一看这四十天以后神会不会惩罚这个城市。但是刚才说到这一卷书充满着神迹奇事的一卷书，当这个城里面的人听到约拿向他们传福音，叫他们离开罪恶，离开偶像，离开强暴的时候，他们从小到大就披麻就蒙灰就进士，向神认罪，向神悔改，他们就离弃了恶道。没有一座城也没有一个地方有像这样，整城的人从上到下，从老到幼，甚至这个声音达到君王的时候，他的君王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在那里悔改。君王下到宝座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以前的君王皇帝一样，就是下去他的龙椅一样，脱下朝服就是脱下龙袍一样，在那里谦卑，在那里悔改，并且通告全城的人，不论是人，不论是牲畜牛羊，都不得吃草，都不得喝水， 都要在那里进食，都要在那里披麻悔改。所以当神看到这个城里面所有人悔改的时候，神就不降祸这个城里面了，这整城的人全部得救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悔改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会发怜悯，赐给我们平安，就不将灾祸给我们，将神的生命，也就是永生赐给我们。约拿他不愿意时候，到城外去搭了一座棚，在那里看看情景。当太阳照出来的时候，因为在沙漠地方，太阳照出来是很厉害的，就把约拿照得昏昏的。但是神可怜悯约拿，叫一夜之间能够将一棵树长到一米多两米这样，刚刚好遮过约拿的身体。你看哪一棵树是一夜之间就会长得那么高，但是这也是神迹的，神叫他这个蓖麻树一夜之间长得很高。我不知道蓖麻树弟兄姊妹认识不认识，我认识蓖麻树，我以前小时候有养一种蚕，就是可以吃蓖麻树，也是吐丝的，很大的，比我们养的蚕丝被那种蚕还要大一点。我养的就是专门吃这蓖麻树的，叶子很大，它里面有核可以榨油的。所以神叫他这个蓖麻树长得，约拿因着这一棵蓖麻树能够遮住他的阳光，就那里欢喜快乐。第二天神又吩咐一只小虫把蓖麻树咬死掉了。哎呀，那个约拿就在那里埋怨神，但是他的埋怨神真的很有，也很有神的恩典。他说，我岂不是说过，我知道你有恩典，就是说神有恩典，有怜悯，神的神，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有怜悯有恩典，他不愿意看到一个人沉沦，他愿意看到每个人都能够得救，是吧？这就是我们神的性情，这就是我们神的爱。所以尼尼微城所有的人因着他们的悔改归向神，离弃恶道，神就不降祸于他们。今天我们同样，当我们每一位福音朋友，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离开自己的一切罪恶，来相信主耶稣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来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亏欠，并且信他是从神来的，我们就有永生。我们得到的这个永生，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才源源的不可。神是生命的泉源，神也是活水的泉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得到这生命的泉源，也都能够得到这活水的泉源，使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的锚能够抛在我们主耶稣这块大磐石上。我们只有我们的船的锚抛在这位大磐石上，我们才会稳妥，我们才会平安，我们才会喜乐。当然我们信主的人不是说没有难处，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也会遇到难处。如果我今天给你们传福音说，哦，当你信耶稣基督以后，你什么都会平安，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做什么就得做什么，那错了，我不会传这个。我们信主的人也会有难处，但是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因为我们有一位神在听我们的祷告，他的手能够搀揽着我们走往我们人生的道路。 所以我们感谢神，希望福音朋友你们听到福音的时候能够愿意我们的手来握住神的手。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就是曾经有一对传道的夫妇去一个地方传道，当他传道回来的时候，他每次去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的时候要搭渡过去，要坐渡轮过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也就是船遇到海浪，船颠簸的非常非常厉害，而这位传道的太太非常紧张也非常害怕，而这位传道先生就非常安定地坐在那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太太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安定啊，一点都不怕。他先生没讲，就到厨房里面拿了一把刀出来，抓住他太太手问他怕不怕。他太太说我不怕。他说你为什么不怕？他说因为这一把刀是我在我所亲爱的丈夫手中，我所爱的丈夫手中，我一点都不怕。他丈夫说你说的对，我坐在这个船上，我的手是握在创造宇宙万有神的手中，他会带领我们每一个脚步，他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他一点也都不怕。真的感谢神，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手都是握在主的手中，他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婚姻朋友们，希望我们把握今天，让主的手来握住我们，使我们能够平安地走下余生的路程。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人的话语有限，主啊，因为栽种的也算不得什么，浇灌的要也算不得什么，一切都是叫成长的圣灵。主啊，求你圣灵亲自来工作，求你亲自向福音朋友的心说话，使他们的心能够像豪土一样，使你的话在他们心中能够向下扎根，向上开花长叶。主啊，求你亲自工作，祝福你的话语，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